部分的桌游都是差不多八岁以上就可以玩了，或是九岁以上可以玩哦。如果你跟我说你不会玩，你真的不如这些小朋友。
对，
好，就再跟你们呛下。欢迎收听欧喵垃圾哦，我是欧链姐，
我是阿嘎。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桌游，你知道什么叫桌游吗？
桌上游戏，
所谓的桌游就叫桌上游戏，又称为不插电游戏。对，其实桌游在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留意到，你有印象吗？
大富翁，
大富翁，对，
扑克牌，
哎，也算哦。
那如果连扑克牌都算的话，那麻将，
麻将算，
原来麻将也算，
因为我们刚开始不是有讲说是桌上游戏。
哦，所以只要在桌上能玩的，
只要你放在桌上啊，然后它不用插电的，
那还有很多欸，
比如说像是象棋，
对啊，
象棋也算桌游，
跳棋啊，
也算哦，
动物棋
很多，西瓜棋，
哦，真的很多欸。
所以桌游这个游戏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常看见哦，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去提到它，对不对？
不常欸，我觉得我会接触到桌游真的是最近有再去接触桌游群，才会碰到，可是一脱离他们就几乎又无声无息了。
的确齁，因为桌游这个游戏其实周围的人会比较少有人在提，也比较少有人在玩，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桌游在干嘛，尤其是你知道我带新手进入桌游界的这个过程中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就是要怎么介绍规则，因为他们很怕听规则，他们一听到规则很似乎很困难，他们就觉得算我不要了。
哦，这点倒是啦，我自己在接触的时候，真的一开始对于听规则这件事情真的是也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听。
对啊，然后他们很奇怪的一件事哦，明明一样都是桌游，他们对麻将、扑克牌那种规则啊，一看就知道。然后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桌游啊，市面上的桌游，他们要听很久，都还不见得能听得懂它的规则欸。
所以是熟悉度上的差别吗？
就不清楚欸，可能真的是从小就开始接触扑克牌跟麻将，所以才会比较知道他们的规则。但是因为我们市面上的桌游都比较新，又是从国外来的一些游戏，所以他们要适应这个规则上面会相对的比较有困难一点。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欸，就是国外来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桌游他们并不一定有提供中文。
对，
那如果又加上又只有外文的话，这进入门槛就更高了。
对啊，所以一般新手不太会主动接触桌游，也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主因啊，就是规则的部分。
虽然说中文化越来越多了啦，
对啊，那只是说在规则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太会有人有耐心把它听完，因为规则真的热热的，你知道吗？
我承认我自己也很常发生，就是台上的人在讲规则的时候呢，我已经去在那底下升那个游戏的小物件，
真的，
对，就会把他们在那边玩叠叠乐，
甚至有些人在听规则的时候，就根本也没兴趣听，在那滑手机。
哦，这个很讨厌，因为明明是要大家一起玩的。
对啊，
那你不听，等一下我还要再讲解一次。
对，然后他们说你又没讲，我说明明就有讲了啊。
对，真的有讲。
所以我在带桌游的时候啊，我都会直接讲很简单的规则，然后直接把他们带进去玩，这样最快。
哦，
因为我不想讲太繁琐的规则。
这点真的是有用欸，因为我自己也有带过几次团，然后我也是比较倾向这种做法，
就直接
讲基础的规则，剩下的我就是游戏中慢
慢就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发掘嘛。
对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几款我们认为就是新手也很好上手的几款桌游。好，首先我先介绍好了，我会介绍这第一款齁，第一款真的是今年中的经典齁，第一款叫做说书人。
这我真的承认，
这个是真的是每个桌游玩家都一定要收藏的一款桌游。它有出很多代，然后不同代都有不同的 的什么内容啊，不同的元素之类的齁。但是我玩下来其实大同小异啦。你只要买其中一代大概就可以玩很久了。
它基本上二跟三代就是扩充卡片跟扩充人数吧。
对。
好像是这样子。
差不多差不多。那其实这款游戏的主要卡片的卡片数量非常多齁，甚至可以到上百张的数量。所以大概三个人以上甚至到十二个人都可以一起玩哦。
而且它是卡片啊，就重点真的就是它卡片。这卡片真的画风精美。欸，你还每张都互背。
对啊，因为这个玩久了很容易磨伤，所以我就特地又去互背了。
哦，那你真的很喜欢这一款游戏。
我非常爱，真的所有桌游当中我是最爱这一款的。
哇。
而且你看它的图案啊，每个都是很天马行空，很可爱啊，然后每个都 colorful 的。
欸，我觉得其实带了一点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对啊。
而且会让我想到吉米的画作。
哦，很像哦。
对。
而且它不会给人，它每一张卡片都会给人一种哇回到童年的啊，然后温馨的感觉。
我觉得它光是买下来收藏也可以。
真的真的你
真的。
你说到一个重点齁，这款说书人啊，如果你不玩也没关系，你拿来收藏也很值得。
我觉得把每张卡片这样子摆在墙上。
好舒服、哦。
然后再买加一个相框就够了。
真的。它每张画都画得好美哦。嗯。好喜欢这种感觉。
那我们接下来你要稍微介绍一下怎么玩吗？
那这款游戏呢的进行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齁、哦。只要你会说话你就能玩这款游戏。真的它不只是经典而且是非常好入手。只要能说话就可以玩。
只要会说话就可以玩。
没错。我这边简单的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它的玩法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五个人一起玩。我们五个人手上都有五张牌，那不能给别人看。比如说指定 A 当开始玩家，然后 A 就选一张卡片，然后针对那卡片说一段话，然后盖在桌上。剩下四个人就是要依照 A 说的故事去选择很适合 A 的那张牌，然后也是盖在桌上，然后五个人都出牌，对不对？洗完牌之后每个人在投票哪一个是 A 说的。
哦，
对，这是最简单的玩法。
所以就是让别人猜出来你在说什么。
对。
所以这样其实是想要有点心电感应啊，心有灵犀，寻找心有灵犀的感觉。
对，但是这个有计分的哦。
计分、哦。
对，计分方式就是你不能让全部人不没猜到或是都猜到都不行、
哦、
都不可以。
我了解了。
至少要让一个人猜错或让一个人猜对。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要讲的话要让部分的人听得懂。
对。
然后又不能让全部人都听得懂。
是。
那我觉得好像在 ET finger, 诶、欸、
你
懂我。
你要讲的很隐晦，然后你可能要那一段话可能只有特定某几个人知道你在说什么。
嗯。
可能就可以得到这个分。
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惨烈的情况、欸。
什么
会不会有边缘人啊，
边缘人哦不见得，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玩的时候我都会故意讲那种大都不知道的东西。
嗯。
偏偏就有人猜中哦。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猜中吗？他真的是用猜的。因为第一个他知道他出的是哪一张、
嗯、
然后他用删去法、
哦、
他不是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其实、哦、所以这样子边缘人也会有乐趣。
其实是的哦、
嗯、
只要是我们在聚会当中、
嗯
哦、破冰的阶段很适合用这一款来玩、哦、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会轮到、
嗯、
轮到那个说书 人,
书人、嗯、
然后讲故事那个人
哦，那如果藉由这个过程，因为说不定也可以感觉到啊，这个人跟我是比较同频率的，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嗯，或是说我们在玩的时候啊，
嗯、
我们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比如说 A 讲的东西、嗯，然后他翻牌之后，我们就会大声喧哗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说的是这个？
嗯、
哦，他就会只说哦，我看到那个图片的某个地方有这个，我就讲了、啊欸，是大家都没有发现的地方。
哎、欸，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趣耶。
对，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大家每
对啊，
你对每张卡片的感觉。
对、啊，
而且其实因为我觉得他毕竟这种画风，加上他又很天马行空的画、嗯，
是
哎、欸，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那个在心理諮商用的卡片呢。
諮商在哦，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心理諮商的会谈当中使用，
嗯，
好，尤其是对于这个话题比较深入一点，好，这个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
嗯，
我额外再补充，如果有人想要用这个当作会谈的话，其实很适合 针对比如说小朋友，
嗯，
因为小朋友他们语言表达能力不是这么好，
嗯，
好，像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好，都很适合用这个图片，
嗯，
好，来跟他们来讨论啊之类的，好，或是说有些小朋友比较害羞，
嗯，
不擅长表达，好，可以用这个图片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这个都很好用的。哦，
不过你这样听你这样讲，我就比较安心了。毕竟我一开始听这游戏，我就想说，哇靠，这种游戏要讲话的，会不会很不适合我这种边缘人啊？
哦，
要不然或是不太擅长言辞啊，这种阿宅工程师啊，
嗯，
也就是我这种人啊。
嗯，
更甚者就是社交困难啊，
嗯，
然后那种还蛮恭维的。
哦，
也是像我这种啊，
其实我们在以往的经验当中，有遇到过那一种真的很还蛮恭维的。
嗯，
好像。一开始比如说很不熟的人，
嗯，
他怎么出去你知道吗？两个字，嗯，或是一个字，一定都是这样子。
哦，
一定都是一个字，不然是两个字。比如说蓝天，
哦，
他就这样出题了。比如说爱，我就这样出题了，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就要猜出他说什么。但是我跟你讲，
嗯，
这样子的状况啊，大概二三轮之后就慢慢的他越说会越多。
哦，了解了，就是让他熟悉那个状况。
对对对对，就很好破冰啊。
嗯，
但因为他知道他对这个气氛比较安心之后，他就会慢慢的越说越多，甚至有人唱歌跳舞的都有。
这也太嗨了吧。
他甚至有人真的讲完整的一段故事，我们听完就听到快睡着，
哦，
才说哦好出牌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热泪盈眶呢，欸，原来是快睡着。
对对对，因为他真的讲乐乐的你知道吗，讲完之后哦要出牌是不是。
好，
对，很好玩的游戏。
这样子我就安心多了，要不然我真的很怕这种游戏。就是会像我，就是
就比较
上手，
比较木讷的人啊，其实就是可以从一个字或两个字，甚至三个字慢慢来，
嗯，
慢慢的加字。
也是啦，哦，
对啊，
说真的，
那
虽然说你可能只讲蓝天，大家都猜出来了。
对，有些人讲的很好猜，但是这个游戏不在于赢，这个游戏在于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团队的热络感。
欸，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游戏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主打这种
炒热气氛，
炒热气氛为主，然后好上手的，
啊，
而不是这种，
啊，
而不是那种一定要，
啊，
一定要一分出的胜负的策略性游戏。对，
其实这边还是跟听众朋友就是再叮咛一下哈，
嗯，
玩桌游就是纯粹好玩就好，
嗯，
不要得失心太强。真的，我真的遇过这种得失心很强的，啊，他只输了一场，然后那场就是无伤大雅的一场，
嗯，
他还哭欸。
哇，
我真的觉得说有必要得失心那么强吗？只是游戏而已，那没有奖励。
这样真的蛮尴尬的欸。
我们那时候超尴尬的，然后到底有什么安抚他。然后那时候就好了，那不玩了，我们先玩别的比较轻松的游戏，
嗯，
比较没有胜负的那种游戏。
你是主办人吗？
没有，因为我在桌游的那个团体里面比较容易是那种带气氛的那一种。
哦，了解。
然后是说这个是别人讲的哦，
嗯，
因为我本身看起来比较聪明，所以他们都很爱针对我，
看起来比较聪明。好，
他们都很爱针对我，
别人讲的哈，
对，别人讲的哈，那讲
不是
讲的下面留言，
不是老王卖瓜，哦，
不是，然后连那个什么狼人杀，他们都第一个要杀我，都不管你是谁就要杀你。
啊，可是狼人杀死了就很早就要去旁边静静等待，
所以他们就看我笑话啊。
好哦，
好，就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只是游戏而已。
嗯，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款哈，第二款也很适合，我会觉得第二款比第一款更适合来破冰，而且它的气氛更热络。
叫什么？
第二款叫做送礼高手，
是这一盒吗？像礼物一样的
哦，就是四四方方的，然后红色的外。红色的外壳，欸，
这个好适合摆在圣诞节树，
真的真的
圣诞树下，
它甚至可以拿来当做圣诞节送礼的礼物，
看起来就超可爱的啊！
而且它里面的物件非常多，你可以打开来看。听众朋友可以稍微听一下里面有哪些物件，我们来形容一下。
欸，我先看到一大块板子，这应该就是游戏板块啦。
对，这是游戏板哈，哦哦，那游戏板上面有那个有九宫格的图案，它是分别要放九种礼物，要送给别人礼物齁。那旁边就是我们得分的那个计分表。
欸，里面还有很多袋这个小礼物。
就是每个人代表一个颜色。
嗯，礼物袋的感觉。
对，有不同颜色，超多，
啊，
而且很 colorful。
对啊，而且还系了丝带耶。
对啊，然后用一个那个 很像薄薄的那个什么蕾丝啊，装起来，
蕾
丝带装起来，
蕾丝带装起来，
非常可爱，
很精致耶、欸、哦，里面好多卡片哦，
很多卡片，
分了四叠。
Hello， 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大家赶快去上个厕所喝杯水，再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哦。
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欧聊哪里有的话，拜托订阅，
你就可以收到新节目的上架通知哦。
另外，想跟我们说说话呢，
也欢迎大家写信或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里面有分的四种不一样价值的卡片，用颜色来分不一样的价值。
价值哦，
好，这每个颜色都有不一样的价值。
那我猜最贵的可能是这一个。
对，
我来看，
我记得最贵应该是黑色的。好，它里面有红色、蓝色、黄色跟黑色。
哦、
那黑色是价值最高的礼物。
哦，我看到了，租用英国农舍避暑，这感觉就蛮贵的，
很贵啊。它正反面都有，这卡片正反面都有，
大家都很需要的完美男人，
真的，而且这个男人放的是，这男人真的很棒。你那个是黑色的，
对，黑色的未名词填曲，哦，未名曲填词，不好意思讲反了。哦，你的私人小岛，这个我好想要，
好棒哦。而且它每一个颜色的卡片啊，都超多张。然后又是正反面，等于说你一张卡片可以用两次。
哦，这看起来有七八十张吧？
对啊，
哇，所以刚才可以玩个两百，
差不多，
有
差不多
了。
那像我拿的是红色的卡片哈，我大概念一下红色卡片有哪些礼物哈，比如说当一天的训鹰者，训练老鹰的，
嗯，微妙，对我而言很微妙，我不是很喜欢猛禽。
好，还有那个。豪华全身泥浆美容，
这个很喜，这个还不错，
这是红色的礼物哈。然后什么驾驶蒸汽火车，
这个还蛮有趣的，
这个蛮好玩的，因为里面很多，它很多礼物不是只有贵的，它有些也是蛮北蓝的，比如说上小丑学校啊。
哦，我看到了宠物蝎子，
你的是什么颜色？
黄色的，
你拿的是黄色哈。
宠物蝎子，这是什么？我没有想要纹身。
好像还不错啊，有些人会需要。
五个朋友一同外宿，这个好像也不错。
嗯，不错。
对，足球网，这算礼物吗？
好像有些人会打足球的，也会喜欢那一款。
感觉好像你一天学会画卡通，那、啊、这个我想要，
这我也想要。
那蛮有趣的，它的礼物真的很多种，很有趣。
然后我接下来我拿到的是蓝色的哈，蓝色的有礼物的内容，我再念一下。比如说有参加铁人三项，这也不错齁。然后八人份的晚餐派对，
一个人吃嘛，我会喜欢
八人份，你可以邀请朋友来。然后就是看是超烂的盆栽。
嗯，我觉得阿公阿嬷可能会喜欢，
对，如果阿公阿嬷的话齁。然后托斯卡尼单车之旅，哇，这个还不错齁，
出去玩就觉得还不错、
嗯、感觉可以放松身心齁。还有一年内每周收到鲜花，好像蛮浪漫的。
对啊，
对，
这还我觉得一年内哦，这可是这也蛮大手笔的、欸。
一年内每周收到鲜花、
啊、哦，每周，嗯，
对啊，所以里面的礼物啊，它的礼物品项都蛮多的齁，
有些是蛮温馨的、欸，就是有些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礼物，而是一种什么
心灵上的
心灵上啊，或者是友情、亲情这样感觉的。
对啊，其实它礼物很多元。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为你家画一张素描。
哦，有，我有看到。
对，这个感觉就
很
一种回忆，温馨。
对啊，所以这个游戏其实输赢并不是这么重要，欸，它的重要是它的过程。
嗯、
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六个人在玩，然后每个人都要去送你自己除外的人的，要送他们一个礼物。
哦，
就是等于说你要送。五个人玩的话，你就送四份礼物；六个人玩就要送五份
礼物出去。
这个意思，那就看你的观察力了。这个其实蛮看观察力，就是比如说你六个人一起玩，然后六个人其中有几个是不认识的，
嗯，
好，你就要去观察说、啊、他可能喜欢什么礼物，你就要去送他可能喜欢的礼物。
一个礼物只能送给一个人，
对，他不能重复送哦。
哦，
比如说我们 有六个礼物，对不对？一号礼物只能送给一个人，他不能一号礼物同时送给一号跟 A 个或 B， 不行。
哦，所以如果场面上开出一个大家都比较不喜欢的，
嗯，你可以再做句啊。
哎呀，这也是
因为礼物数就是现场所有的人数加一，
嗯，
比如说六个人就是七个礼物，
嗯，
这样子，那就有一个会空着。
我了解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正常玩的话，就是送人家喜欢的礼物，
基本上是喜欢的，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比较北蓝的时候，
对，
就会送他可能讨厌的，然后就会大骂。我们真的玩过这样子欸。
今天拆礼物的时候应该也很有趣吧。
哦，尤其对这个游戏啊，就是过程送礼物的过程，就是要去斟酌，
嗯，
然后去思考之外啊，
嗯，
它最刺激的就是拆礼物的时候，
嗯，
因为你会很想知道说别人到底送什么东西。
当然啊，我真是一个收礼方。
对。
最喜欢的就是拆开礼物
的
瞬间。
然后拆礼物拆开之后啊，就有的会让你觉得，哦，你真的好了解我，有的就说干你在送什么。就会翻白眼，你知道吗？
我比较想到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果满场都是垃圾。
嗯，
就变成你就必须
硬要送，
是硬要送，
就是硬送。
不过你刚刚也说的对，我们就换一个思考想法，就是变成欢乐场。
对，我们是欢乐场嘛。
对，
就看谁送礼物比较烂。
对，这样也很有趣的。
哦，所以在玩桌游的时候啊，刚开始一定会按照规则玩，对不对？那后期的话，我们就会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玩辩题规则。
嗯，
那辩题规则是不在正式规则里面的规则。
嗯，
哦，就是怎样玩比较好玩，比较好笑。我们就按照那样去玩，
这的确是玩游戏一个最重要的点，要玩得有趣，玩得好玩。
对啊，对啊。
哎，我看它板块很特别，它是不是有两个计分轨啊？
有啊，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就是两边有计分的。
嗯，
对啊，一边是收礼的计分，一边是送礼的计分。
哦，
就是你两轨都要同时到终点才算赢。
哦，了解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是送礼特别高，收礼特别低。
对，有些人不了解他，他可能收礼就很低，
嗯，
但他很了解别人，他收礼，他送礼就很高。
这是什么中央空调吗？
欸，有可能哦，有可能是大家不了解他，但是他很愿意去了解大家。
哦，
嗯，对，不是说他收礼很多，但是他送礼很少。
这也是
大家太了解他，
啊，
但他不了解别人。
但
这样也不好哦，这样也不好哦。
可是我觉得那个人一定是大家都注目的对象吧？
有可能，嗯哦，所以这个是要考验说你的观察力哈，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就是也是要在游戏当中慢慢的去了解啦。
哎，我觉得这游戏很适合联谊耶。对啊，送给心仪的对象。假如说有暧昧的对象、心仪的对象，就特别一直往他那边送好礼物。好，当然这样不代表你一定能追到人家，但是是一个示好意的手段。
其实这个游戏有时候会拿来告白
哦，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礼物不是真的花钱去买嘛，
嗯，对啊。
然后你就会，如果真的有一个很厉害的礼物，你可能就会把它送给心爱的人
哦，
就可以趁机打嘴炮说，这是我特别送给你的之类的。
要不然看能不能把那礼物的前一个字连起来变成第一个礼物，第二个礼物，第三个礼物连起来变我爱你，
啊，之类的之类的做法齁。其实这款游戏也蛮适合表白的啦，就蛮适合我们感情之间的加温。嗯，其实我会觉得比说书人更有趣味性。
难怪你会推荐这一款，
我非常推荐哦。
嗯，
我每次在带团体的时候我都会带这款游戏。
哦，可是他好像玩蛮久的，我稍微看到了。
如果久的话可以很久。
嗯，
久它的时间它会拖时间的那个重点是在选礼物。要送谁礼物的时候它，
啊，
会思考很久。
啊，的确。
尤其是比如说我想要送两个人这个礼物好了，但是这两个人怎么取舍好难哦，就会思考很久。对，所以它拖时间在这边。还有这次是在拆礼物的时候，
啊，
因为每个人都要拆礼物。
啊，对啊。
所以 A 拆完之后换 B 拆。然后如果是六个人的话，就是六个人都要拆，
啊。那假设六个人，一个人收到五个，哇，这人要拆三四个礼物。
对，
难怪
然后这才一 round 而已，这样才一 round 而已。
难怪他游戏时间会相对久一点，
非常久齁。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杀时间的，就是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嗯，
破冰的时候，
嗯，
或是说你们一群人想要炒热气氛的时候，
嗯，
都很适合玩这款游戏。
时间充足的话，的确这一款是好选择。
甚至久的话，可以到一个小时。
嗯，看起来，我觉得可能需要哦。
对啊，然后比起 比起送礼高手的话，那说书人的他的特征是比较嘴炮型的游戏。
他
说书人比较嘴炮，
你刚刚就说啦，他就是一个只要给恭维给上圣。
但是有些人会讲话不见得会嘴炮啊，对不对？
哦，这让我想到我等一下要介绍的，就纯嘴炮游戏。
好，等一下
嘴炮游戏有很多哈，桌游很多，只要你会玩，你会懂得变体规则的话，你就知道怎么玩嘴炮游戏。那送礼高手其实也可以嘴炮。
也是啦，
也可以嘴炮，就看你怎么样去那个跟别人交代齁，
要看人家怎么玩。
所以总而言之，我会推荐这两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破冰，
嗯，
它没有什么太多规则，真的没有，只要你是新手会讲话，只要是活人就可以玩了。
你刚刚讲虽然只是大体介绍，可是一个应该也讲不到两三，你讲不到五分钟。
不用不用，它其实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讲完规则，这次规则先玩了再说。
也是啦，我觉得一切都先玩了以后再讲规则，免得到时候有人听到睡着了。
是，那刚刚介绍这两款呢，虽然它的优点很多，但是我觉得它的缺点是比较在于它的价格，因为这两款的体积偏大，然后物件又非常多，所以这个我那时候买起跳要1000多块，
差不多
1000多块起跳。
我有上网搜寻，这两款各自都将近要1000多。
对，
尤其是说书人，说书人他之后还有他还有扩充二代跟三代。
对，
我记得他光是一代就已经要价格要价要1000了。
嗯，
对。
所以说，如果初学者想要买的话，你们先斟酌你自己的经济能力。
嗯，
好，如果有办法购买的话，你再买。
嗯，
好，这个其实一直都会有，不用急着说现在一定要买来收藏。
对啊，目前好像有听到绝版的桌游不多，
不
多
啦，
不
多。但是我就说出来，一定会一直再版啦。
对啊，这几款都是我们今天推荐的都是热门游戏，
非常热门，
对啊，
市面上很常可以见到的游戏，
所以市面上都一定是买得到的。
好，下一款也是我介绍的齁，下一款介绍的是相对其他两款来讲比较便宜，然后体积比较小，物件比较少，也很好上手的游戏齁。那第三款游戏叫做水瓶座。
经典之作。
对，非常经典齁，它也是只要你会桌画就可以玩的一款游戏。
欸，我
然后会拼拼图就可以玩的游戏。
而且它画风很可爱，
它是美式画风啊。
对啊，这让我想到就在卡通 Network 在上面播的一些美式卡通，
真的很像，
就是探险活宝，我觉得也是类似这种画风。
那水瓶座的玩法是，它每个人都会抽一个目标，好，比如说它有几个元素，你只要把那个元素拼到7个，7个连在一起哦，一定要连在一起才算赢家。好，那过程当中别人会干扰你。
哦，所以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不一样。
嗯，
每个人会抽到不一样的
目
标。目
标，对。
对。然后虽然会干扰你，但是也会把你的目标给换给别人。这个非常贱齁。
哦，我有看到了，它有一些功能牌、行动牌。嗯，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有可能在你快完成的时候你就滚瓜去有人 Kiki 啊。
对啊，就是他除了要拼7个一样元素之外，那其他玩家要怎么样干扰你呢？就是会使用这些功能牌来干扰你。好，这个会比较稍微进阶一点点的游戏。好，因为它需要运用到那个你的那个逻辑能力之外呢，还有你的那个组织能力。
嗯，我刚刚要怎么拼才会赢？
嗯，或是说哦，别人想要打算做什么样的计划害我啊，或是别人想要对我做什么，你自己都要想到。哦，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用大脑，
就稍微有点需要小心机的游戏。
哦，有点小心机哦，所以会建议说前两款玩完之后再玩这款当做过场。
嗯，
这款游戏当做过场就好，因为它其实很快就结束了。
哦，它游玩时间看起来不长诶，
大概10分钟啊。
对啊，10分钟就可以一场。
很快啊，10分钟可以结束了。
而且建议年龄6岁以上就可以玩诶。
嗯，只要你不是眼瞎，只要你看得懂图片，
你
就可以玩了。
看起来，对啊，这样拼起来拼图游戏，我觉得就算不是为了赢，有时候光是我喜欢玩拼图游戏的有一个点，就是说，有时候就算没有赢，看到最后整面大家拼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会蛮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而且有时你知道吗？它虽然是有点像类似像竞争游戏，每个人要跟每个人竞争啊。
对，
你知道到最后啊，明明知道自己赢不了了， 大家都知道自己赢不了，就会去帮助那个人赶快赢。
会有这种情况，
你赶快赢，
对
之类的。
有可能是大家不耐烦的，想要快点下班。
对。所以这个游戏蛮好玩，就坐在这个地方哦。
这种轻松小品真的很不错、啊嗯，游玩时间短，规则又简单，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它的价格吧，它这么一副应该
不
贵，
它不贵，它几百块就有了。
对，我觉得，
然后很好携带啊。
对啊，又小小一盒，
就是如果你们一群人出去玩的话，其实这一款非常适合。
哦，比起来哦，刚刚前面两款的确大盒了一点。
对，很大盒不好带啊，因为很重。前面两款大部分都是带团体的时候会用到，带活动。但是如果是几个好朋友出来玩的时候，大概都会带这种小盒的游戏。
这随身小包就可以丢进去就走了。
对，很轻。
嗯，难怪你会推荐这一款。
但是这
一
款的缺点就是它不是很耐玩。
啊、
他大概玩个三 round 四 round， 差不多就腻了，因为大概就那样那个模式了。
大概想得到，
对，
因为的确，他的缺点真的就是不耐玩了、
啊。
不过我觉得拿来就是推荐新手入门，这的确是好游戏，
非常适合。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他游戏人数不能太多，我会建议四个人玩就可以了。
嗯，
然后因为他虽然可以建议到五个人，但是我不建议五个人。
嗯，
我会建议四个人，然后其中一张目标牌当作是空的，
嗯，空的，
对，当作是拿来功能牌使用的这牌这样子，好，所以它游戏可以使用人数比较少，然后就是耐玩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也是、欸，前面几款游戏都在可以支援到八或九个人，这一款大概就四个人，的确是有点落差，
它紧绷就五个人，但是我不建议五个人，对，
玩起来比较无趣，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桌游店看看，或是请老板介绍一下怎么玩。
嗯，
好，因为我们这一集呢，主要是分享我们认为新手很适合的游戏，不代表说我们是一定这个非这游戏不可。好，听众朋友，你们也有自己拥护的游戏或喜欢的游戏，好，也都欢迎你们在下方分享。
其实同面向的游戏一定都还有啦，
一定会有。
对，我们挑这几款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亲身玩过，
对、
然后觉得非常推荐，
真的。
对，然后不管是游戏规则啊，或者是价格啊，或者是耐玩度，都一定有他们强势的地方。
对啊，可能听众朋友你们知道比较多哦，更多更好玩更容易入手的游戏，那也欢迎你们跟我们推荐
啊。对，我很需要，我很想知道。
可以写信给我们，或在下方留言
啊。很久没有玩新桌游了。
对啊，因为我们虽然自己有收集桌游的兴趣，但是近期有哪些比较新的桌游，我们其实也都没有太多资讯啦。
对啊，真的，最近比较少玩，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我们一下哈。
嗯。
想听更多吗？请继续锁定欧喵垃圾哦。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